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童，新人初来乍到，请大家容我慢慢学习。有句传说是切格瓦拉说的，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而今郑智化也成了格瓦拉。近日，民航局向各地区管理局、各航空公司、各机场发函，为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升残疾人航空出行服务品质，民航局制定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征求各单位意见。意见稿首先要求夯实硬件基础，增配设施设备，按照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技术标准和运输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环境规划建设指南的要求，升级改造机场各区域的无障碍设施。特别提到增配登离机辅助设备，优先安排残疾人经廊桥登机，如需使用升降平台车、残疾人登机梯等，应配备尺寸适宜的便携式斜坡导板，有效消除高度差，确保行动不便旅客能够安全顺畅地登离飞机。此外，千万级机场应提供方便轮椅旅客乘坐的电瓶车等辅助移动设备，有条件的航司应在客舱常备机上专用窄型轮椅。其实长期以来关于残疾人出行不便的讨论不少，但没有公众人物，没有大事件，很难进入公共视野。这次郑智化吐槽深圳机场引发关注后，引发了大讨论。新京报评论，此番民航部门出台相关举措，要求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被舆论普遍视作对公众呼声的及时回应。良性的、必要的公共讨论是政策出台、制度完善的重要前提。政策制定的首要前提是要看到问题所在，并且精准地识别真问题。当公众针对类似问题开展讨论时，就是公共部门收集各方有效意见的最佳时机。从郑智化对机场的吐槽，到更多公众人物加入热议残疾人的具体出行痛点，再到民航部门及时吸纳民意，细化优先安排残疾人经廊桥登机、消除高度差等解决方案，这一套个体曝光问题、公众参与讨论、政策予以回应的流程，形成了一个良性闭环。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对郑智化的指责中有不少人说他要特权，而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此前到湖南怀化举报拐卖线索，被警方扣留3小时，发微博讨说法。湖南观众反映，当地警界集体转发一篇文章，@上官正义喊话怀化警方讨要公道、履行社会责任，值得点赞，谋求特殊待遇不易倡导。落点是上官正义谋求特殊待遇，把呼吁正常、正当、平等的待遇称为要特权，这个倾向值得警惕。南方周末最近报道了一件多多怪事，多动症患者去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取药，被要求必须在户口簿上加盖精神病一类药品取药字样的印章，否则不给取。记者以市民身份致电，医院工作人员称是上面的规定，取药都要在户口簿上盖戳，如果别的地方不盖，去别的地方取。这不是孤立，多名山西患者反映，都曾在医院未明确告知的情况下，户口簿上被盖了类似印章。可是这个上面是哪里，医院没说清楚，规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医院让自己去查。记者接着去采访可能的上面，太原市卫健委称，就是患有高传染病的人，我们都不会给人家盖章，户口簿那个东西怎么能随便盖章。山西省卫健委则称，好多规定落实都是在医院解决，掌握政策都在医院里头，应该跟医院沟通，去问问具体医生。两个上面都不承认出过在户口簿盖章的规定，但又没有完全否认有医院这么做了。也有人怀疑，可能上面确实有类似的口头通知或要求，不然医院为何给自己加戏，以及上面和下面是否在互为挡箭牌。多动症不属于国家规定的六大类重性精神疾病，却执行着比重性精神疾病更严格的管理方式，明显违背常理。现行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中也没有任何在户口页上加盖专用章的规定。户口簿是国家法定证件，其制作、变更、盖章等权限仅属于公安机关，因此在没有明确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医院不得对户口簿做出任何标注或盖章。一位患者母亲说，她最怕孩子将来被人看到户口簿上那一页，谁能解释那是药品管理章，别人只会想孩子有过精神病。还有患者担心影响日后升学工作，选择停药，有的去外省开药，但开一次药重新走诊断流程需要花费2000元左右。在北京、上海，多动症患者只需凭诊断证明、身份证就可办理麻醉药品专用卡取药，信息记录在医院与药监系统内，足够实现追溯。厦门、济南等地也不需要在户口簿上盖章。熟悉药证管理的业内人士认为，山西这是一种过度谨慎的地方执行逻辑。 媒体呼吁相关部门尽快查清不合理要求的源头，整改并公示标准流程，用科学监管替代简单粗暴。也有律师建议患者可以向卫健部门反映，要求对医院调查处理，如果对处理结果不服，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最大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近日再受关注，投入使用还不到一年半，西院区宣告停诊，客服人员称停诊属于医院内部调整，与网传因就诊人数不多停诊的说法无关。知情人士透露，西院区停诊是因国家政策要求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未来将转用于临床科研。去年七月西院区开诊时，郑大一附院官网报道称，这是医院践行国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的重要举措，结束郑州西部县市区无省级高水平医院的历史。2023年2月，郑大一附院西院区改扩建项目获批，总投资约5.83亿，资金来自自筹。西院区占地56.02亩，建筑面积8.61万平方米，开设15个病区，共600张床位，定位是大门诊、小病房、强急救的综合诊疗院区。当时郑大一附院宣传要建设一院五区，不过目前官网医院概况栏目已找不到一院五区的表述。最新说法是立足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健康中原建设，打造一院三区的高水平三甲医院。2022年，国家卫健委出台的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要求，到2025年末，公立医院举办分院区不得超过3个。河南省多次重申这一政策。西院区停诊后，郑大一附院还有主院区和西院区以及东北南3个分院区符合政策。早年国家鼓励医院增设院区，组建医联体，开展对口帮扶，初衷之一是推动医疗资源下沉，让优质医疗服务更贴近基层百姓。但实践中面临两大挑战，一方面大医院的技术力量被分散，原本集中的优质资源因多院区布局而稀释，另一方面大医院规模化扩张挤压下级医院和中小型医院的生存空间，也增加了自身债务风险。另外，在当前人口趋势下，这种下沉需求也在降低。郑大一附院也是医疗反腐的热门医院。2022年，原副院长王家祥因受贿3.5亿被查，放射科、呼吸科等科室主任也相继爆出千万级回扣案件。今年5月，曾经长期担任郑大一附院院长的阚全成被查，他在任上开启该院的急速扩张之路，后来还当到河南省卫健委主任，2023年1月转岗省政协。今年8月，郑大一附院刚换院长，缩减院区也许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之一。山东一项教育改革政策引发热议，山东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互转实施办法出台，明年起施行，各市按照1:1、1:多、多对多的形式，确定一定数量的全日制普高和全日制中职学校作为互转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可按照办法互转。从全国层面看，这不是全新政策，去年浙江温州就允许普高生和中职生之间互相转学，共有3次机会，分别在高一第一学期、第二学期或高二第一学期结束前1个月。广州、宁波等地在中职学校中开设高中班，探索职普融通新途径。成都则采取普高与中职学校联合办学，实现职普资源深度融合，但之前的探索主要是城市层面，山东这次是全省铺开。这些消息对不少家庭来说意义重大，比如能缓解普职分流焦虑，理想状态下哪怕孩子中考失误，未来依然有机会回到高中，让分流不再是一道一次性的分水岭，反过来也利好职业教育，孩子如果感兴趣可以去试一下，大不了再转回来。但并不是说想转就能转，山东规定转入学校要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考核，包括中考成绩、转学前各学期成绩，以及单独组织的互转文化课和技能考核、职业适应性测试情况等。市县两级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其他考核内容，鼓励市级统筹命题，因而也被解读为2次中考。但也有人担心互转是否会演变为单转，主要中职转到普高，而先由普高学生转到中职。同时，普职融通是否会变异为中职的普高化？中职参照普高办学，会不会一味追求升学率，而不是坚持职业定位，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也有人质疑，考虑升学机会而转入中职的普高学生，会不会降维打击原来的中职生？总体看来，从中职转入普高的难度更大。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普职比超过7:3，按照学龄人口的排浪式变化，2029年高中教育会达峰。2034年之后，如果普高招生规模保持不变，那可以实现普及普高教育。 但当前则是普高学位紧张，因此有学者建议，从未来形成合理的高中阶段教育结构出发，把部分普高以及大部分中职学校建成综合高中，还要取消普高与中职学籍的划分，从根本上扩大学生的课程选择与升学选择，缓解普职分流焦虑，提升高中教育质量。关注一组反腐进展，官宣被查一年多，江西原副省长洪礼和近日被提起公诉，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洗钱罪共三项罪名。据财新统计，这是2012年以来第一个被控洗钱罪的高官。更低级别官员涉及洗钱罪已有先例。贵州铜仁中院十月底开庭审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原副总经济师、中原区域总部原总经理樊新忠受贿、行贿、洗钱案。其中洗钱行为是2022年5月，樊新忠为掩饰隐瞒受贿犯罪所得及其产生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将其中20万元转换为现金，并以他人名义购买不动产。根据刑法191条，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是洗钱罪，包括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今年2月，最高检职务犯罪检察厅厅长表示，检察机关持续落实国家监委、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的意见》，切实转变重上游犯罪轻洗钱犯罪的办案理念。洪礼和72岁，江西上饶余干人，当过知青、铁道兵战士、工人。恢复高考后，1978年3月考入江西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进入省政协办公厅，18年间由秘书晋升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1999年12月外放新余，历任市长、书记。2003年初任省发改委主任。2007年1月升任副省长，跻身高官序列。2013年1月59岁时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7年1月任期届满卸任。之后活跃在江西围棋界和老年教育系统。去年5月国宝李杜黄河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在南昌收官。洪礼和以江西省人大原副主任、江西省围棋协会名誉主席身份出席颁奖。不到一个月后就官宣被查。今年6月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情节包括长期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妄议中央、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对抗组织审查、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等。何卫东、苗华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公布后，解放军报强军论坛栏目11日起刊发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纵深推进政风反腐系列谈，昨天已经发到第6篇，题目分别是严于高于地方，走在全党前列，反腐败斗争越彻底，攻坚百年越托底，破除盲目乐观的速胜论，破除消极悲观的无望论，破除是非不变的有害论，算好这笔政治账、人心向背账。其中破除盲目乐观的速胜论一文指出，当前我军反腐败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关口，形势严峻复杂，从现实情况看，腐败与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一些流毒积弊远未肃清，条件一旦具备就会沉渣泛起。从思想层面看，部队清风正气不断上扬，但影响政治生态的消极因素尚未根除，封建官本位、官场厚黑学以及江湖上拉帮结伙那一套还有市场，不少权力的运行、制约、监管等环节仍存在空转现象。破除消极悲观的无望论文章称，一起起隐性腐败案件被曝光，一条条利益链条被斩断，一个个贪腐圈子被起底，一些同志也由此产生疑惑和忧虑，腐败现象为什么屡禁不止，少数同志甚至对反腐败斗争缺乏信心，感到无望。这种消极悲观的无望论是对反腐败斗争成果的曲解，存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偏颇，没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其危害在于顿挫信心、涣散斗志，甚至为腐败分子提供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诚然，这些年我军查处了不少腐败分子，但这些人在军队中只是极少数，代表不了主流。破除是非不变的有害论一文称，随着军队政风反腐向纵深推进，也出现了类似论调，反腐败不能用力过猛，如果要求太严、管得太死，容易造成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挫伤干部积极性、创造性，影响强军事业发展。这种是非不变的有害论以偏概全，混淆是非界限，颠倒对错观念，把反腐败与干事创业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本质是对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性错判，要么是没有认清腐败的严重危害、严峻形势，要么是为腐败行为开脱，为不担当、不斗争找借口。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周一再见。